咖啡厅里，赵文文问石简最近在看什么书。我们可以相互交流交流呢。赵文文搅拌着咖啡问道，没有等石简回答，先说出了自己最近看的一本书，一位法国作家的成名作。知道石简出身书香世家，赵文文对石简的态度有了细微的变化，细微到石简没有察觉。不过女孩子交朋友基本都是逛逛街聊聊天。石简瞎编了几本名人传记，他最近倒不是没有看书，只不过看的书实在不好意思拿出来和人交流，类型基本都是如何让一个男人对女人充满兴趣，如何做一个有心计的女人。然而并没有什么用。今天暖阳宜人，赵文文位子旁边放着一堆战利品，石简这边也有两三个袋子，有两样他明天要退货，不过有一样他不会退。他一直喜欢的轻奢潮流品牌出了几款情侣袜，女人总是容易心动于一些小东西，没忍住买了两盒，赵文文也买了，送的人自然就是易佩了。阿佩什么都有，可能更喜欢这样贴心的小东西呢。石简同意这话，以前叶嘉诚也喜欢他买的这种东西，男人应该都有点共性吧。赵文文问他，哎，石简，你送给谁呀？我都没怎么听你提起过你男朋友。石简微笑，心里叹气，说道，他还只是我喜欢的人。赵文文说，帅吗？石简点头，笑容灿烂了一些。情人眼里出西施嘛，对我来说他是全世界最帅的男人。赵文文不相信。哦，比易佩还帅？这都说了是情人眼里出西施了，另外易佩是标杆吗？还是帅到找不到人媲美了？石简自然觉得叶嘉诚比易佩帅，不过这话不好说呀。石简摇了摇头，给了模棱两可的回答。哦，这样啊。赵文文咧咧嘴，没有继续问了。石简又继续说起来，哎，对了，薇薇，你几号去滑雪呀？石简又问起了这事儿，他问得很随意，心里没有谱，不知道想个什么办法能够阻止赵文文。不管眼前的女孩是不是华裔赵家的独生女，任何一个年轻鲜活的生命发生意外都令人扼腕。当然事情本身和她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哎呀，我还不知道呢。赵文文说，抬了两下眼皮看看石简。他们那帮人说不准，哎呀，如果阿佩能陪我就好了。下午赵文文和他一块儿去了总经理办公室。赵文文要将小礼物送给易佩，又是赵凯过来接的人。赵文文说自己有英国驾照，还没来得及换回国内驾照。赵文文说到驾照，石简有点心疼那些自己不复存在的本本了。驾驶证、派迪潜水证、结婚证全没了。回到总经理办公室，赵文文直接找易佩了。他回到位子，大大方方趴在办公桌上小憩了一会儿。总经理办公室，赵文文将小礼物送给易佩，包装得很粉红。易佩没有打开，只是把它放在一旁。赵文文有些失望，阿佩，你不拆开看看是什么吗？ 易佩拆了，看了一眼，然后表示感谢说：“谢谢。”是情侣款哦。赵文文走过来，把手放在易佩的肩膀上，柔软的身子从后面靠过来，说话的声音也有点发腻。你喜欢吗？米家新出的情侣袜，时间也买了。真奇怪，我买什么，他也跟着买什么，不知道他要送给谁呀？易佩对于这种女人的话题没有兴趣，他悄悄掰开赵文文，说：“我让司机送你回去。我想要张凯送我。”赵文文站直了身子，故意说，耍起了小脾气。张凯很忙，他为我工作是按时间算钱的。易佩的情绪莫名的有些烦躁，不想和赵文文再讲一句话。他想到了时节，想起那天他对自己说的那句：“我只想安心工作。”低着头，没让他看到任何的表情。易佩想，他若只想安心工作，那以后就只工作好了。以后不要找时间逛街了，你应该也不是真想跟他交朋友吧？易佩开口说：“如果还是觉得没人陪，让张凯给你换一个。”“
嗯，可以啊。”
赵文文答应下来，他感受到了易佩的不悦，立刻服软了。
晚上一起吃饭？
今晚。易佩抬起头：“我们吃饭的时间不是已经安排好了吗？是明天吗？”“
是啊，安排好了。”
每次他们俩见面吃饭都跟工作一样，安排进他的行程表里。赵文文挤挤笑脸，心里再不满意，还是先离开了。
这样的未婚夫，他喜欢什么呢？
最喜欢的地方大概是别人想要却得不到，而他是属于赵文文的。时间本想小憩一会儿，结果不小心睡到了日薄西山。他被叫醒的时候，总经理办公室外面的办公区里只剩下艾米丽了，而艾米丽也在收拾包包。他推醒时简，欢快地跟他告别：“小时啊，我下班走了啊，今儿我要陪老公到婆婆家吃饭，不跟你一块走了啊，拜拜。”“
哦，好的。”
时简还没有完全清醒过来，整个人迷迷糊糊的，他呆滞地拉了拉盖在自己身上的披肩，眯了一下眼睛，睫毛跟着动了动。“
好的，拜拜啊。”
艾米丽拎着小包走了，时姐还有点呆愣。以前叶嘉诚就喜欢在她刚刚睡醒的时候欺负她，说她这个时候最呆了。时姐下意识的又想闭上眼睛，却无奈的站了起来。然后她唱起神曲《小苹果》来提神儿。我种下一颗种子，终于长出了果实。今天是个伟大日子，摘下星星送给你，拽下月亮送给你。时简边唱边收拾，精神恢复得很快。他今天除了买情侣袜之外，还买了一个包和一双鞋，那些明天全都拿到专柜退掉，然后钱又回来了。啦啦啦，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，怎么爱你都不嫌多。红红的小脸儿温暖我的心窝，点亮我生命的火，火火火火火。时简继续唱，收拾好了，抬起头，然后像是有人封住了嘴巴，他停下来，朝着不远处站着的人打起了招呼。
易总，
易佩怎么还没走啊？易佩没走，张凯也没走，笑眯眯地站在易佩面前。 张凯这个人学习能力特别快，他刚刚哼唱的小苹果，张凯顺着学唱了一句，朝他开玩笑说：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，怎么爱你都不嫌多。嘿呦，这歌虽然没听过，不过真唱到我心里去了。哼，石姐拎着三个大袋子走过来，轻挑着眉眼说：没听过是吧？学那么好，赶紧交学费。他不敢得罪易佩，跟张凯说话那就无所谓了，主要是张凯也让人严肃不起来，艾米丽都敢直接骂张凯死变态呢。张凯继续嬉皮笑脸地说：嘿嘿，不公平啊，师姐，你怎么就只找我要？哎，刚刚易总也听了呀。这是要拉石简下水呢。石简转转眼珠，反将了张凯一句：你是你，易总是易总，你这要跟易总待遇一样，能相提并论吗？哦，张凯笑得更加是意味不明，了然的点头说：明白明白。石简不多说了，明白就好。他要走了，易佩和张凯他们也正准备离开，他不好走在他们前面，索性提着东西跟在他们的后面。电梯里，张凯按了电梯的按钮 B1 去地下停车场，他伸手要按一楼，易佩不咸不淡的声音从后面飘过来，像是一种吩咐。他说：我要去易贸总部，坐公司的车走吧。坐公司的车其实就是坐易佩自己的车。易贸宿舍和易佩总部差不多是顺路的。石简没继续摁一楼，应了一声说：谢谢易总。易佩站在他的后面，语气依旧很简明：不用了。电梯里没有说话的张凯突然像是憋住了，石简侧目，张凯又恢复了一贯的表情，还朝他眨了一下眼睛，好像在勾引他似的。唉，有些男人就是这样，只要有异性在，身体里的荷尔蒙就开始乱窜了。易佩的车停在地下一楼的专用停车场，那儿几乎没有人。石简跟着张凯上车，张凯开车，易佩坐在后面，他不好同坐，拎上三个大袋子进了副驾驶。易佩坐在后面问他，口气随意了一些：今天你陪薇薇买了多少啊？车子开了出来，外面华灯初上，石简拿出袋子里的发票，他是需要跟易佩汇报一下的，毕竟用的都是人家的钱。石简看着手里的发票回答说：一双鞋一个包，一共是23,000。他要送给叶嘉诚的情侣袜没有说，那个花的是他自己的钱。他的汇报结果易佩没有说什么，石简也不知道这是花多了还是花少了，想想也无所谓，反正明天也要退掉。易佩开口说：以后你不用陪薇薇逛街了，安心工作吧。哦，石简快速应了下来，他也不想这样折腾的逛街了，转过头感谢易佩的大发慈悲：谢谢易总。他如释重负的神色太明显了，易佩不置可否地笑了一下，仿佛知道他心里的抱怨一样。石简暗自发汗，感觉易佩这个人也没那么严肃呀，好比他说话的音质其实非常的温和年轻，只是常用公式化的表达方式听起来比较正经严肃罢了。易佩不再说话，石简转过身， 张凯笑着问他。哎，微微说你跟他买了一样的小礼物。没想到这个张凯也知道。时间点着头说，是啊。张凯笑啊笑，一边开着车一边瞅两眼他袋子里包装好的盒子，然后不要脸的开口道，哎，师姐，要不你送我吧。师姐直接拒绝，不好意思，不能送给你。师姐把话说得很明白，还有一个原因，她就是不想产生不必要的暧昧。
是她的错觉吗？她总是觉得张凯想勾搭她。
哦，难道是要送给喜欢的人？
啊，喜欢的人嘛。
张凯转了转眼珠，继续热心地问起来。
哦，原来咱们的小时好事将近了。哎，这礼物什么时候送出去啊？啊？
轿车安静地驶在灯火辉煌的城市中心。张凯问完，偷偷地看到后视镜里，只见易佩双目微合，没什么表情。时间懒得搭理他，随便给了个微笑。老板在后面，适可而止好吗？张凯收到了时间请求的眼神，意识到自己是有点过分了，赶快道歉说，
对不起啊，时间。道歉什么呢？
时间斜着眼转过头看到车窗外，真是觉得莫名其妙啊。时间洗完澡出来，易茂宿舍的条件不错，冬天有热水提供。今晚赖俏和赵依林都在宿舍，两个人各自做着自己的事情，气氛有点沉默。赖俏和赵依林好像并不是很合拍。赖俏见时简出来，这才说起话。
哎，时简，快过来看这个笑话。
哎呀，好好笑啊。
赖俏的手机订阅了每日的笑话短信，通信费似乎5毛钱一条。时简用毛巾擦拭着头发，走过去看赖俏手机里的笑话。今日笑话说的是一个小姑娘采蘑菇，带点颜色，蛮好玩的。不过这个笑话她已经看过了很多遍，也听人说过很多遍，她是真心笑不出来。但是配合的时简还是哈哈了两下。同样，他也没有兴趣追看现在热火朝天的电视剧，因为他以前全部都追看过了。有一种忧伤是他已经知道大结局，更忧伤的是他之前心心念念等着看的某美剧第四季终于要出来了。结果，他还和叶嘉诚打赌谁是终极大 boss， 谁都不知道最后谁赢了。相反，赖俏很喜欢和他一块看剧，大概他的作用就像那些哔哩哔哩弹幕一样，每次都可以给赖俏预告前方有高能。时简坐下来打开电脑写论文，他原来毕业论文的题目是钢板材包装木托架的承载研究和结构优化。时隔10年实在没办法写，他联系老师换成了工程建筑施工中的安全注意事项，这种假大空类型的题目，他用点力气还是可以编点东西出来的，内容还可以以易茂置业的格兰城为例。写东西就是卡，时简用笔头支着下巴，写一下卡一下，索性放任脑袋跟着笔头微微转动。忽然一道刺耳的声音从左边响起来，他猛地往左看，笔头不小心磕到了下巴，有点疼。怎么了？赵依林在找东西，他翻了翻宿舍公共的抽屉， 结果像是碰到了什么恶心东西，整个人都弹了起来，然后直接把他给丢了出来。蟑螂吗？结果是一盒安全套。吐血了，石简站起来，大脑不停地运转着。按理说，他从叶嘉诚那儿顺来的两盒安全套没有放在抽屉里呀，也不是这个颜色。然后还没等他做出反应，赖俏已经冲了出去，涨红脸捡起地上那盒，质问赵一林：“赵一林，你有病吧？”原来，这盒安全套是赖俏的。赵一林一时没有说话，像是发错了脾气，抿着嘴站在抽屉边上。过了一会儿，他才抬起头，视线扫过赖俏，然后慢慢停在了石简这儿。石简眨了眨眼睛站起来，赵一林可能真的发错了脾气。今天他回到宿舍就觉得气氛怪怪的，不过赖俏和赵一林向来彼此都看不顺眼，他也就没有多说什么。女孩相处本来就很微妙，没想到今晚平静的关系像是一个骤然破裂的玻璃镜面，瞬间露出了尖锐的棱角。